撒母耳记下18章1至18节，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立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大卫打发军兵出战，分为三队，一队在约押手下，一队在席鲁雅的儿子约押兄弟亚比筛手下，一队在加特人以太手下。大卫对军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军兵却说：“你不可出战，若是我们逃跑，敌人必不介意；我们阵亡一半，敌人也不介意，因为你一人强似我们万人。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王向他们说：“你们以为怎样好，我就怎样行。”于是王站在城门旁，军兵或百或千的挨次出去了。王嘱咐约押、亚比筛、以太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押沙龙。”王为押沙龙嘱咐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兵就出到田野，迎着以色列人，在以法莲树林里交战。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那日阵亡的甚多，共有20000人，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押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押沙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缠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有个人看见，就告诉约押说：“我看见押沙龙挂在橡树上了。”约押对报信的人说。你既看见他，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你若打死他，我就赏你10舍克勒银子，一条带子。那人对约押说：“我就是得你1000舍克勒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王嘱咐你和亚比筛并以太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押沙龙。”我若枉为害了他的性命，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约押说：“我不能与你留连。”约押手拿三杆短枪，趁押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就刺透他的心。给约押拿兵器的10个少年人围绕押沙龙，将他杀死。约押吹角拦阻众人。他们就回来，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他们将押沙龙丢在林中的一个大坑里，上头堆起一大堆石头。以色列众人都逃跑，各回各家去了。押沙龙活着的时候，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因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石柱叫押沙龙柱，直到今日。阿门。
谢谢春霞。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右边这个地方哈，我们整理出来大卫他这个一生哈，从这个31岁一直到70岁驾崩哈。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押沙龙大概差不多是在他33岁的时候生了押沙龙哈，然后中间经历过在51岁，这个差不多是那个时候，暗嫩强暴他嘛，所以那个恨已经潜伏在押沙龙的心里面了，然后大卫又不处理这些事情，结果这个从51岁一直到62岁，押沙龙叛逆，所以看到这个罪恶，这个恨已经演成。隐藏在亚沙龙的心里面这么久的时间哦，10来年哦，所以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哦，这个恨可以带来很大的这个伤害力，而且可以隐藏的很久哦，爆发力这个要等很久爆发出来的时候，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从这个时间点。我们来看到这个人性哈，那这时候押沙龙叛变的时候， 大卫已经都是62岁了哈，所以62岁的时候呢，他逃亡到了这个过了约旦河，到了我们上次讲到说，到了这个过了约旦的河了以后，到了马哈念哈，亚西多福他那个吊死自杀了以后，他留下来的遗言里面，相信这个亚沙龙也看到了。所以他很快的时间就聚集了很多人啊，然后来第二天就聚集了，马上就逼到这个过了约旦河要打仗了啊。那我们来看到大卫那时候是一算你像他带出来的这个军队带出来的这些人不上1000人啊，但是他到了马哈念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周遭的这些连敌人哈、哦，都把那些军用品啊，这些吃的啊什么来攻击这个大卫哈、哦，看到这个他以他的以前所做的，在这个时候困难的时候，哎，就神就也感动这些人出来帮助大卫哈、哦，那大卫那时候就开始。知道要面对这个跟亚沙龙打仗的时候呢，他就开始非常有次序的分成3队哈、啊，因为他有3个很好的这个将领啊，那他把它分成千夫长、百夫长。那千夫长、百夫长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3队的话就3000多人，所以他们估计大概大卫的军队大概有3、4千人最多哈、哦，然后这个亚沙龙的军队里面哈、哦，死亡就已经2万人了、哦，所以相当于可能是几万人的哈、哦，这个10倍，至少10倍的这个军力来打仗哈、哦。就如同那个如同他们所描述的，如果真的是面对面的打仗的话，都可以把他们踏在脚底哈、哦，所有都不剩哈、哦。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有第一个问题来问哈、哦：征战的时候，大卫如何以少来胜多哈、哦？所以他现在他是知道他的这些军队都是能攻善战的战的人哈、哦，所以他就把它分成这个几队哈、哦，他很有组织的来分成几队，然后这个亚沙龙呢，军队很多，他知道怎么样让他们到了丛林里面去打仗哈、哦，先自己这一边组织好，然后把他们亚沙龙要抓他们的话，要追他们的话。把他们引到这个树林里面来哈、哦，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这个游击战哈、哦，都是以少胜多的这个关键哈、哦，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大卫他60几岁已经充满了各种各方面的经验了哈、哦，然后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大卫跟这个他的军兵哈、哦，他们的同心哈、哦。他60几岁了，他都还愿意为愿意这个打仗的时候，他跟着这个军兵出战啊、哦，他的心很考虑这些他的手下们，那他的手下们也非常的对他非常的忠心哦，说你不可以出战哈、哦，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他们所有这个父子征战的话，就只要。死一个，那个战争就结束哈、啊，所以他们这些军兵也是很爱大卫哈、啊，所以他说他们也看出来这个大卫的心哈、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哎，这个大卫也知道他自己60几岁哈、啊，别人讲说叫他不要出战，哎，他也就顺服了，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将领如果是爱神的话，那个所有的这些手下的人呢，也都会尊敬神哈、哦。就像我们所背的圣经里面哈、哦，说这个看到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 大事的时候的这个首领如果还在的时候，百姓都敬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的这个带头的重要性哈，所以这个是问题一哈。接着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到这个亚沙龙哈，他拥有极大的优势哈，在右边这个地方，他是大卫王的第三个儿子哈，而且又是基述王的外孙哈，所以他的背景呢，他是拥有双重的保血身份的哈，他聪明能干哈，在那个城门口，记不记得在城门口里面，他能够来那个审判这些民哈，得民心哈，他也知道这一些，然后他也胆大心细哈。做什么事情，他的恨在里面哈，然后但是他很胆大哈，大到了一个程度，敢叛逆他爸爸哈，然后他也心细到程度，要先为自己去得到民心哈，然后他冷静沉着，可以等了那么多年哈，而且他的俊美非凡啊，这个人现在的人是看人心，是看外貌的哇，咱哪一个漂亮，哪一个潇洒就跟谁啊？这个是一般这个属肉体的人的征兆之一哈。然后他们富，他又有那个魅力哈，领导力也挺强的哈。然后，然而，他的毛病，像你看这个骄傲自负这些东西，都是属血气，好大喜功，心狠手辣，自己的父亲都不放手哈，还自以为是的，能够还自以为是的认为他父亲做错了，他要替天行道，所以这个都是属血气的这个很。属肉体的这个很明显的，然后我们看到第三个，他又不能够原谅暗嫩哈，然后第四个他又痛恨大卫的偏袒哈，所有这些负面的这些肉体的这个情欲，通通都在他身上显现哈，然后他也看出哈那个。大卫呢，根本不想立他做他的接班人哦，然后还跟他疏远，他就开始看自己的行为来判反哦，结果他的自作孽哦，不可活哦，所以他的一生哦，走到这条路上，他凭着自己的血气，他也能干，也能够做出一些事情，也能够得到很多人。来拥护他哈，但是拥护他的人看到很多都是乌合之众哈。那我们来看到约雅的身上哈，亚沙龙是这样子。那约雅的话呢，大卫王他很认真，以高举神的名的时候，哦，约雅也是。靠着神哈，然后打胜战哈。约雅也是那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雅哈。他当大卫告诉他不可以抓这个，不可以杀亚沙龙的时候，哎，他的这个人的智慧就出来了哈，所以他就也是反感哈，所以不听大卫的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血气之一哈，然后我们来看到这个约雅呢，有的时候顺命的时候，就开始跟着大卫这个高举神哈，然后跟大卫思想不一样的时候，他就听自己的哈，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的这个属肉体的一个行动哈。然后大卫的身上呢，我们也看到大卫从头到尾他都是爱神啊，但是一顺境的时候他也就忘了哈，也就属肉体的特征一个一个的出现哈。那我们来看到这个神 借着他们这几个人的身上，让我们来看到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哈，体贴圣灵的就是平安哦。所以，我们这个有问题一二，我们就可以来讨论一下，怎么应用到自己身上。
好，谢谢黄师母啊。围绕这几个人物亚沙龙约雅和大卫还有一个小人物是那个报信的第10节这个他听得很仔细约雅不听大卫的话但这个人呢不仅听，而且记得很清楚不敢动手去杀这个亚沙龙。这些人物都很有意思我们去琢磨
这一章的人物很多有大卫，有约押，有押沙龙，还有一个不知道名字的报信的人大卫我们知道是合神心意的人，属神的，但是不完美，有些时候还斗肉体属血气特别是我们记得押沙龙要夺他的命，押沙龙是犯了很多罪但是大卫对他三个将领说：“为我的缘故，要宽待那个少年人。”英文是说要轻轻的处置他，不要对他处罚太厉害。但是约押不管了，约押知道他被挂在树上，那个报信的人不敢杀他，但是他知道他一定要处理押沙龙，他就用三竿短枪把他刺死了。之后跟随他的十个人也把亚沙龙真的刺死，然后丢在这个一个洞里面，上面盖了石头。我们看约押是跟随大卫，他是拥护大卫，但是他肉体一发动的时候，他做事情就不管大卫的命令是怎么样了。这是看约押。亚沙龙呢，刚刚讲他犯了很多罪，他犯淫乱的罪，他犯杀人的罪。最后，他要叛变他爸爸，叛变的罪在律法上是要致死的。但是这边大卫还是爱护他，要保他的命。所以看见大卫虽然是合神心，但是很多事情上面他血气一发出来，肉体一发出来的话，他也没有办法。这看见人的弱点当这个。亚沙龙的军队要跟大卫的军队作战的时候，从第六到第八节，在树林里面的游击战，因为大卫的军队都是训练有素的，所以把那个亚沙龙的那个乌合之众打死了2万多人。所以第八节说，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所以亚沙龙他的军队就打败一败涂地然后亚沙龙被这个树从大橡树下经过的时候，因为他头发太多了，被挂起来了，就没有办法了。刚刚我们小组问，那跟随他的人到哪里去了？反而是被大卫的一个士兵看见了，就告诉约押。所以很奇怪我想多半是亚沙龙的军队都被打败，然后溃散掉，大家逃命了。就不管押沙龙了，这看见人的弱点然后我们这组也提到在第13节，当那个人没有告诉约押的时候，约押发现了，就是说我若枉为害了他的性命，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就如果。王知道亚沙龙死了，他就追讨责任。如果是那个人杀死的话，到时候约押为了自保，一定说不是我杀，是他杀的。所以这个关系很微妙约押说：“我不能与你留连了。”所以他就把那个亚沙龙杀死了。所以在整个18章，我们看起来从1到18节，看见人的。属灵的方面跟属肉体的方面，当人属肉体的时候，血气上来了，什么坏事都想得出来。所以，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亚当的生命，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圣灵，是不是我们应该跟随圣灵，还是跟随 里面那个会犯罪肉体的生命。这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行事为人。好，这是我们这一组的分享。
这一段经文啊，这里触动我的就是啊，父与子的爱，父对子的爱，父对子的关系。我们在小组里面也有讨论过了，其他的姐妹，我就是看到，大卫啊，在圣经里面到这里了啊，已经是第三个孩子都死去了，每一次呢，他都是很伤痛。而且在安恩跟亚沙龙了，这两个孩子啊，都是心中蛮有恶的孩子啊，而且现在亚沙龙啊还要追杀大卫，但是我们看到啊第五节啊，大卫还是要吩咐他的仆人呐，他的军兵要宽待亚沙龙，真的是看到大卫是多么的爱他的孩子啊！从这里呢，彰显到也是神对我们的爱。我们这就是这个亚沙龙跟安恩呐，他们所做的都不是，不单是神不喜悦的。我想大卫啊，也看到他们所做的恶事，都更加是不单是他不喜悦，神都是不喜悦的。但是大卫还是我想大卫都是心中都是很盼望，很希望这个亚沙龙会回转，会重新再次回到神的面前去悔改，因为他本来就是王子嘛，他将要继承大卫的王位啊，所以我看到大卫这个心肠真的是很明白神父对子的心肠啊，好像，神怎么样的饶恕宽待我们呢、啊？每一次我们常常都是背叛神的，都是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了、啊。但是神还是怜悯我们，还是爱我们，就好像大卫就好像神一样啊，就是很盼望儿子们都能够回转。悔改，真的重新的回到神的身边，重新的回到父的身边，能够悔改，做一个正直的人了。所以这里呢，就是看到大卫对亚沙龙啊，对他的孩子的爱，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也看到了，就是我们人呐、啊，就是还没有死亡的时候呢，还是。神还是希望我们再次回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能够再次重新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所以这里真的是看到从大卫里面看到神的心意，看到神对我们对孩子的爱。
谢谢 Cindy 的分享啊，所以这个大卫这一章里父亲的形象，包括下一段我们读到哈，他听到亚沙龙死了以后，他一再喊啊，我儿啊，我儿啊哈，所以他就像那个浪子那个故事里面那个父亲一样啊，蛮有怜悯的啊，蛮有恩慈的哈，不管这个儿子走多远啊，这个做了什么样的坏事，这个父亲一直在等候他的回转啊，他是盼望哈，这个能够让亚沙龙能够存活。还有机会哈，得到这个做父亲的怜悯呢，上帝的怜悯。他知道他的错哈，他称呼他叫少年人亚沙龙啊，总是提到少年人，少年人啊，要么就称他做儿子哈。所以知道这个，刚才黄师母看那个时间表，他大概不到30岁哈，没打过仗，所以他没什么经验哈，那么多的头发还要钻到树林里面，那不自己寻死吗哈？这个还打仗，根本就打不了的哈。所以大卫的身上看到那种的怜悯啊，这一段里面这几个人物啊，最清楚的就是亚沙龙啊。亚沙龙的特点，大家我想都没有什么疑问的哈、啊，就是他的骄傲啊，在骄傲造成这个败亡啊，造成这个羞耻啊。这是箴言11章第2节，骄傲来，羞耻也来啊，谦逊人却有智慧哈、啊。箴言的16章第5节，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 虽然联手也必不免受罚啊！耶和华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所以这是为什么第18节特别交代这个细节。亚沙龙自己立一块石头啊，要为自己传名啊！这就想起那个巴别塔的人啊，这个骄傲反叛啊，然后要传扬自己的名啊。头发，因为这头发的死啊，本来是神给他的恩赐，给他的荣耀，却因为这一点上被杀啊！这就是。要凸显出他这种骄傲，他本来不需要上战场。当初这个亚西多夫就说，亚西多夫带12000人就把事情解决了啊，他非要坚持，因为他想要立这个战功哈。所以这些都是亚沙龙骄傲的表现哈。那最后他死的时候，在他身上堆了一堆石头哈。之前亚干死的时候堆了一堆石头哈，爱城的王死了以后堆了一堆石头哈，一堆石头。压在他的身上是表明这种一种很耻辱、很羞辱的一种死法啊，所以这就是箴言里所讲的哈，神阻挡骄傲的人，让羞耻来到。那大卫和约雅这两个人物是比较复杂哈，这个我们可以从大卫的这个身上，我们刚才讲他的怜悯的一面，但是从国家这个角度来讲，反倒是约雅做得对，对不对？你看约雅把他一杀了以后，哎，战争就止息了，不要再死再多的人了，对不对？这个从战争的角度、国家的角度来讲是好的哈，那死的人越多啊，这个伤痕造成的越大哈，杀来杀去都是自己家人，对不对？后来大卫也是为了全局的缘故哈，把那个这个亚玛撒哈亚沙龙立为元帅，代替约雅的那一位哈，在17章的第25节哈，亚玛撒哈，这个亚玛撒啊。后来大卫立亚玛撒做元帅，全国的元帅啊，这个大卫是从这个政治的角度哈，因为南方的人犹大族的人哈，这次参与叛乱，他们心里一直嘀咕哈，但是呢，大卫为了保全哈，但是当时他考虑的就是要保全这个亚沙龙的性命啊，但是约雅知道哈，这个平定叛乱、止息战争，必须要杀这个亚沙龙啊，所以这两个人物有一点互补的作用哈，大卫显出他的恩慈，那亚沙龙呢显出这个政治上的这种的智慧计谋哈，为了这个国家的角度考虑哈，不能心慈手软哈，有的时候这个太感情用事呢，反倒造成更大的这个问题哈，所以这两个人物有一点互补的关系，但同时呢也表现出人不完全的那种的弱点出来哈，大卫优柔寡断有一点哈。作为君王，他不应该这样。那约雅呢，就显出他那个心狠手辣啊，杀人不眨眼啊，他也不听这个王的话。其实更好的一种处理，从约雅的角度啊，他把这个亚沙龙已经束手待毙了哈，你就把他抓了捆了，然后带到大卫的面前，让大卫处置哈，这是作为元帅来讲应该做的啊。而且大卫这样的话，他也没有违背大卫的意愿。那大卫呢，也让大卫来做决定哈，怎么处置亚沙龙哈，也有可能借着这件事情挽回这个叛乱军的心哈，显出恩慈来哈，让全国重新恢复统一哈，等等哈，这都是后话哈，但是没有机会发生，因为约雅这个干净利落就把他干掉了哈，那战争是止息了，但是呢，有可能再造成潜在的问题哈，后面是要处理的，所以这两个人呢，都是有弱点。啊，也有他们的长处哈，就是很复杂的一个局面啊，在这个报信的年轻人身上可以看出哈，这个哎，人要守住自己的本分啊，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哈，所有的事都瞒不过王啊，我们要有这种心态活在神的面前啊，神都鉴察哈，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哈，不该做的事情呢，就交给神哈，由神来掌管。
对于问题一，就是为什么会以少胜多？因为大卫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而且身经百战、足智多谋。他还有3员大将，所以他是如果打他一般都是能打胜仗的。所以这个以少胜多也是神引领保护的一个结果。再加上他的地点选的比较好。在森林里，而不是在旷野里。那第二个问题，对于亚沙龙、约押、大卫的这些思考，我觉得前面两个组都总结得特别好。我们
可以不用重复了。但是我们组有非常好的梅传道提出的几点，我想分享一下哈，就是大卫在战争开始之前他下的这个命令，就说不要杀，不要杀约沙，亚沙龙，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命令，这个是战争而不是父子情，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第二。还思考了一下，这个是亚沙龙到底是头还是头发被挂在森林里，树枝上？因为英文翻译和中文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更多的翻译可能还是趋向于头发，而且我想神的这个指令，他的意思也是，就说人要是以优点和以外貌来想要来得胜的话，这个是不可靠的。那他的头发是他引以为豪的，那这个最后变成了一种骄傲，变成了败坏，所以呢，第三点就是约押，我们也在思考，就是说我们自己是约押，我们会怎么做？约押是请亚沙龙回，就把亚沙龙押回去，还是不押回去？可能从约押自己，当然有刚才牧师讲了，就是说他非常的果断。在战争上是不留情面的，因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就是这种情况。那还有一些私心吧，就是说他如果押亚沙龙回去，他是当时请亚沙龙回去的，然后亚沙龙叛变，这会再押他回去。秋后算账的话，他自己会不会自命不保？这些可能都是心里的小算盘。然后呢，第四个呢，就是以国以民为重，还是以王为重？这是在人和一个群体的面前的思考。所以呢，就是说权大于王法，还是法大于王，或者是权？这个思考上面，我们觉得亚沙龙做的还是对的。不是亚斯，对不起，是约押，当机立断做的传出，亚沙龙这个是对的。然后呢，第五个，我们还分析思考了一下，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论断，就是说当，就是说，大卫的一个儿子接一个儿子的死掉，是神在惩罚他罪有应得，我们的怜悯心，也要有，就是说我们不要去评判，那到底怎么样做对，实际上是神是最终。掌权和最终评判我们世人的，所以当我们要是看见有某一家弟兄姊妹家里面有生病的孩子，包括我们自己生病，当我们知道别人生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评判哦，这个人是罪有应得或者是什么的，这个是要谨慎的。
圣经是一面镜子啊，这是雅各书讲的啊，对着镜子观看啊。当然我们在分析这些人物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是反映出我们自己的这种生命的角度和看法啊。对照这个镜子观看的时候啊，我们受警戒啊，受提醒啊，好的我们来效法啊，弯曲的话我们要远离。
就是对待那个大卫在这里的表现和那个约雅在这里的表现，我们就是存在不同的想法哈。刚才大家都说到了那个大卫呢，海伦姐妹就说那个有点像那个对他的孩子有点像那个浪子一样的回头哈，像那耶稣那个比喻。但是呢，也有第二种说法呢，就是说大卫。在对待孩子上，儿子的教育上，一直存在着这样的，过分的那个纵容哈。然后从一开始，约雅，亚沙龙犯，那个杀暗嫩，然后，到后来，那个亚沙龙回来，招兵买马，其实大卫不会看不到的，但是他一直都沉默。所以到最后酿成到最后想要杀，就是亚沙龙已经叛变的时候，又不忍心杀，说明这个大卫在作为父亲上，他那个心理上面的那个矛盾和争斗哈，这个作为父亲我们可以理解他的心情，但是作为王的话，可能他这样的话就是会贻误战机或对国度产生更大的伤害。这个约雅呢，这个人的性格也是 他把亚沙龙接回来哈，他出的计谋把亚沙龙接回来，然后又替亚沙龙求情，在王面前，然后大卫才见他的面，所以那他现在出手杀害亚沙龙啊，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哎呀，这人怎么这样呢？怎么能变化这么快呢？就是我很难接受哈，所以这人性的两面哈，我觉得那约雅的性格其实他有属肉体的方面是也是非常大的，所以神也借着他这方面做该做的事吧，用他的残忍。但是后来大卫死前对所罗门说，这个约雅是不能用的，所以后来。那个所罗门就杀了约亚。
好的，你看，我们再回到哈，今天我们要背诵的经文，讲到神的应许啊，这些事情呢，在人的罪的这个沾污之下啊，变得越来越复杂哈。哪怕像大卫哈，他也会到一个处境哈，他的决定都不是最完美。但是从神的这个角度来看啊，神的拣选啊，神的应许是永不落空的哈。好，我们来背。撒母耳记下7章16节，我们一起来哈。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六
七
节，
章十六节，
你的家、
你的
你的
家
宫
和你的国
和
必
宫
在
殿
我
永
面前
远
坚
坚
立，
立，你的国
你的
位
国
也必
位
定，直
直到
到
永
永
远。
远。撒母耳记
撒
下
母耳记
七
下
章
七章
十六
十
节。
六节，
亲阿爸父，我们从这个圣经章节里面，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也在每天都有一些属灵属肉体的征战中间，帮助我们能够得胜，我们全心为你而活，阿巴父继续的带领我们从这个他们圣经中间那个结果的来推测，以及他们的心思中间，我们也看到我们就是在当中，阿巴父啊，帮助我们从圣经中间学到智慧。以至于我们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时候，能够靠主得胜。我们谢谢你啊，每一天都需要你的引领，每一天都需要你圣灵的同在。主啊，求你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所做的都讨你的喜悦。谢谢你保守我们散会后的脚步。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